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刘辩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刘辩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药袋下埃及去。犹大对弟兄们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沾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啊。’”悲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
好，非常感谢周阿姨。昨天我们的经文中，我们是看见约瑟是得了自己父亲送的彩衣，就引起这个哥哥们的记恨，哥哥们呢就不友好的与他说话，而且因为约瑟的梦呢，哥哥们对约瑟的嫉妒和恨就越发加深。尽管这个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约瑟是怎样面对哥哥的恶言相向和仇恨的，但我们知道约瑟至少他没有拒绝这父亲雅各，就是以色列要求他前往这个危险的事件，去探访自己的哥哥，事件就是之前以色列的儿子们犯下这个灭城之罪的地方。他去的目的呢是要帮助担心的这个父亲啊，来了解这个兄长们是否有任何的危险。显然，这个约瑟并没有对这个哥哥们记仇，但约瑟不知道他将要遭遇这个人生的重大变故，而且呢，几乎 伤兵在自己完全不设防的哥哥们的手中。这个就像我们在一生中遭遇不同的难处和伤害，本来呢是想好心去做一件事情，却带来的是对自己的伤害。本来呢我们是要热心的侍奉主，却带来的是误会与攻击。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呢，本是要杀死他，把他丢在枯井中。但最该记恨他的大哥，这个流便却出来为他说话，使约瑟得以活命。这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件事上对约瑟的保守。在许多年以后啊，这圣经就后面我们会学到的44章22节就记载，这个约瑟的兄长们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二十二节写的是，尽管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而且呢，也是在多年之后，这个位居高位的这个约瑟，才从这个人生的大苦难中，是看见的这个神的美好的心意。我们来看这个25到36节，这个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呢，这个我们是看到一个非常这个冷酷也是非常冷血的一个画面。这些刚刚把自己的弟弟丢入干井中，要置约瑟于死地的哥哥们，都会这个居然能够心安理得的坐下来吃饭。这和他们在这个事件这个屠杀有直接的关联，就是当人走出滥杀无辜的犯罪第一步后，他要继续犯罪就不难了，因为这个良心已经丧失，生命也被罪所辖制。这个兄弟相残的事件呢，也让我们回想起这个人类的第一次谋杀也是在亲兄弟间进行的。这个该隐同样是因为嫉妒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伙这个米甸商人非常凑巧的正好路过要下埃及。犹大呢就动了卖自己弟弟的念头。兄弟们呢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了米甸商人。犹大的这一转念呢，其实却为这个整个家族从之后的这个大饥荒中获救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并不是说这个犹大比其他人要好，其实这个实在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和美意。这个几千年后呢，也是非常巧合，这个神的儿子耶稣也是被称为犹大，这个门徒呢已经跟随了耶稣3年半的，叫犹大的门徒，也是要非常冷血的用30两银子出卖。但这个甘心情愿走向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却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也为我们这些被罪所辖制在死亡咒诅下的人类带来的救赎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心，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美，相信神的保守，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也是个奇妙的神，也是化这个诅咒为祝福的神。
好，我们继续沿着这个两条线来看这个约瑟的经历哈。一条明线就是他的梦，在这一段里面啊，这个因着梦啊，招来这个弟兄们的杀身之祸哈，要害他。在有一条线呢，就是在约瑟的身上怎样去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在这一章里面数了一下，大概有十几处啊，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啊，主耶稣基督的经历怎么先在约瑟的身上啊先表现出来哈。这一段如果我们从这个雅各哈，因为昨天我们分享中提到哈，第二节提到这是雅各的纪律啊，记在下面哈，但是马上就讲约瑟的经历哈，那怎么从这个约瑟的这个经历当中来成就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呢？这是一个思想的角度。 那我们放开一点想哈，就是雅各的特点从小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哈，但是越往后的时候，神就把他手里抓得紧紧的东西呢，一个一个就拿走了，对不对？先是把他妈妈拿走了哈，他回来都没见过他妈妈，然后妈妈的奶妈底波拉也死了，最爱的妻子哈拉结也死了，然后他的老父亲以撒也死了。然后呢就是他最爱的儿子啊，这个约瑟好像就从他手里就直接给拿走了，没经过他商量哈，他也不知道哈，跟这个亚伯拉罕不一样啊，亚伯拉罕也是最后神要把他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要让他献祭的，但那个是主动神要试验这个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主动的去献自己的儿子，但是雅各不一样，神是好像是从他手里直接就把他拿走了，没经过他商量啊。但这是神做工在雅各身上的方式啊，就是要让他一点点去经历这些哈、啊。他以前看为宝贵、看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呢，当他被拿走以后，他怎么来相信神啊？依靠神，从神那里得力量、得安慰哈、啊、得盼望啊。所以这是到后来22年以后，哇，他知道这个约瑟没有死，你看那个时候那个老雅各哈来到法老面前带全家人向埃及哈跟随神的带领哈，那个时候啊，这是整个神做工在雅各身上的这个过程，为了训练他啊，真的是虽然是记载约瑟的事情，实际上神也是在同时做工在雅各的身上啊，让他的信心变得纯全啊，感谢主啊。那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约瑟的哥哥啊，他们犯罪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我请这个崇涛弟兄来跟我们讲讲看啊。
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各这个家族都是一个欺骗的家族，一开始就是雅各欺骗他的父亲。然后现在又看到了雅各的儿子们用同样的手段来欺骗雅各，欺骗他父亲，整个这个家族都是欺骗的这一生。那么为了一件这个为了也成就也为也成就通过约瑟的这两个梦预言未来的梦，能够帮助约瑟在经历上被丢在了坑里，被后来被卖到了埃及，受痛苦的时候不至于失去了盼望。那么也从这个预言未来的梦和一件彩衣，也看到了他哥哥们的这些恶行，起初要杀害他，然后被他大哥流便所制止，然后又被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用20舍克勒的银子，他都看到了他哥哥们的这些恶行，同样也从他哥哥们的这些嫉妒和怨恨，也看到了这两样的结合是这个杀伤力是多么的大，他们把他们的亲生弟弟能够，起初要杀害，后来被卖到了以实玛利人。卖到了埃及，守个埃及这个也从这个约瑟的身上也看到了神所来的神的工作，通过了约瑟的身上也看到了成就在约瑟为预备的这些美好的祝福，在后面的故事中也显现出来了，也所有这些临到约瑟的，他相信神，他相信这些经历必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最后也看到了，确实是坐在神这个神的工作，这是非常的奇妙。也借着有神，所以说有神同在，所有临到我们这些的，我们都不要惧怕。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也不要丧志，也不要丧胆。就未来。当我们看回头看着所有这一切，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成就了神最美丽的祝福。 感谢神，我分享在这里。
嗯、好，谢谢丛弟兄啊。这个后来在五十章啊，创世纪结尾的时候，雅各有讲一句话啊，对他哥哥讲啊，本来你们是要害我，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但是呢，啊，上帝要成就哈、啊，借着这个波折哈、啊，成就美好的旨意哈、啊，要救许多的人。所以约瑟当时是很苦的哈、啊。这个周弟兄刚才提到这个四十二章的经文，当时约瑟是哭泣哀求他哥哥啊，不要害他。但是呢，多少年之后他回头去看哈、啊，他知道啊，他的苦难正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对这家族的救赎的旨意啊。这就像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十字架的苦难，那、啊、成就了上帝的救赎啊，也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就是从这个约瑟这个的经历来看，其实都是还是神的一个安排，因为这个哥哥们要杀他的时候，正好还是安排了这个埃及人，就是要送香料去埃及，这些为了不杀他，就是把这个他就是卖给了这个犹太，卖给了这些商人。这个其实这个神的安排，也就是为了后面这个拯救这个家族和这个。约瑟成为这个宰相，我们实际上要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坦荡，其实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小事，其实我们所做的一些小事对神来说，就是他其实都是看得见我们所心里所想的，在我们在任何事上对神要坦荡，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这个一切来说都是神的安排和这个神的旨意。橘子呢，最后他看到的呢，他就是从雅各的方面来看，就是刚才像那个牧师也提到，就是雅各生活中有自己的偶像，他的偶像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这个约瑟。从33节和35节来看，这个雅各是非常伤心的，还要伤心的要下阴间，都不想活了。这个橘子呢，就引用了这个最近看的一个小红书上面，大陆发生的一个事，就是一个单亲母亲，她一心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她女儿身上，就是每天就给她辅导和那个，一旦这个小女儿呢，如果没有好的成绩，他妈妈就很伤心，就骂他。有一次呢，就是在街上可能骂了他太那个，当着众人也骂他，然后他女儿就说什么，干脆我们回去再说。然后这个他妈妈就带他回去，回去又骂他骂他。后来他妈妈出去办事的时候，这个小女儿就写遗书，然后就跳楼自杀了。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他把他的小孩就当成了自己的偶像。这个神呢，也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就是神要将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夺去自己的偶像，好让他一心的要依靠神。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目，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眼目放在世俗的上面来说，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事情都不可靠，就除了我们要把眼睛要放在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同样的，这个神创造了天使，也创造了人类。天使的堕落呢，就成为了这个撒旦，就撒旦出现了，也还有一些人类也是不好的背叛和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神呢，也是借着这些事情来考验我们，要使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度过了这些事情，我们就其实就胜过了撒旦魔鬼。在圣经中，这个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和这个撒旦的试探。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靠自己是没办法战胜这个撒旦魔鬼的，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胜过这个撒旦魔鬼。 就像这个今天的诗歌，早上的诗歌所写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我们只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能够战胜撒旦魔鬼的试探。
我这分享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关于阴间这个字眼啊，就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人对死后的看法啊，这个阴间就是在旧约里面阴间的就是灵魂死了之后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没有光没有声音也见不到神，这是孤孤单单的，这是所有人死了之后都会去的地方。但是在旧约里面也有不同的，要神也开始对人有个revelation， 这是启示，就是在最约伯来说哈，约伯在19章26节他说，在肉我知道我的死了之后，我的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然后在大卫的诗篇16篇10节的边，我知道你不会把我撇在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的你要不会这样的至圣者得见小块。就是讲到这个复活的情况。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第26章的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清洗。但以理书12章2节他说，有多人复醒，其中有的永生的，有受收入永远被憎恶的。这是开始在旧约里面开始，神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永生的永生永死的观念开始启示给他们。到新约的时候犹太人就说，就有个 concept 了，就是好的人一人就会去乐园坏的人就会下地狱。这个不是说旧约或新约有个 contradiction 而是神慢慢的把这个 revelation 是显现给人看。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的儿子22岁在协同交通意外死了，当时我们都安慰她，但是我不能说你的儿子是你的偶像，现在神把你的偶像拿走了，你要归向神。我觉得我不能够这样对他说，我们只能够安慰他，就是说当有一天你和你的儿子 会见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实事求是的去与爱护的人同爱护，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这句话没办法讲给别人别人的亲人过世我们不能这样去讲但是我们要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句话我们可以自己对自己讲那我们也希望圣灵能够对这个失去亲人的人去讲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神背后在做事有他的美意最后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那盼望圣灵是对每个人去讲当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要很小心这样去讲话。
我只想讲两点第一个讲到人，第二个讲到神。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在第11节特别说到他哥哥们都嫉妒他，嫉妒箴言说是谷中的朽烂，嫉妒让人能够抓狂，能够做出很多不道德的事情。这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嫉妒过头了，弟兄们要把他杀掉，最后流便要救他，犹大就提议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最后他到了埃及。人都有罪性，但是人的骄傲跟嫉妒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神很奇妙，神用人的这些做不好的事来成全他的美意。约瑟刚刚大家都讲到了，后来他就 跟他弟兄们讲明的时候说，是神的手把我带到埃及了，是神在做。所以约瑟在他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他受神的启示，他知道他一生的遭遇好像苦难很多，用现代的话人讲，就是神化妆的祝福，有神同在，他不丧志，他不丧胆，他知道神对他的带领，让他来成为整个家庭的祝福。这一点是很奇妙的，是神借着塑造约瑟来塑造雅各。刚刚牧师也提到了，雅各他从神对他的带领，一直心爱的都一个一个不见了，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居然跟约瑟又见面了，神很奇妙。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如果碰到难处啊、苦难，我们不要老是往坏方面想，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发生这些事情，肯定是神许可的。神许可的话，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美意，只是我们需要多亲近圣灵，去知道神的美意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灵命就会长进。
谢谢吴长老啊。这一段经文当中我数了一下，至少有11个地方哈，约瑟是预表耶稣后来的经历哈，我快快的把它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约瑟的兄弟们商议哈，彼此同谋要害耶稣，害这个约瑟啊。那后来的耶稣基督也是哈，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是同谋好几次啊，他们在一起商议哈，他们一商议就没什么好事哈，就是要害耶稣。第二个啊，约瑟的哥哥们嘲笑约瑟，说看看他的梦怎么成就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就嘲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你先救自己啊，从十字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基督啊，嘲笑耶稣。第三个啊，哥哥们以为杀死约瑟或者是把他卖到远方去啊，他的梦就没办法成就了，我们看看他的梦怎么成就啊。但没想到这个过程正是神的计划成就的时候，神在使用他们卖约瑟这件事情啊，最后要成就上帝的救赎啊。耶稣也是，魔鬼以为啊，犹太人以为啊，把耶稣钉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一了百了，解决问题了。但没想到啊，神就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啊，成就了救赎啊。第四个，流便想用人的办法来救耶稣，救约瑟啊。后来这个彼得也是站出来，哇，又有刀来砍杀的方式来保护耶稣哈，这都是人的想法哈啊，这个是最后是不能成就的哈。第五个哈，他们杀把约瑟丢到坑里之前，先把他衣服剥掉哈，剥去他的外衣就是他的彩衣啊。耶稣也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里衣外衣全被剥夺的哈。之后他们哥哥啊，这是第七个哈，他们坐下来吃饭哇，很冷酷哦。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在旁边怎么样分他的衣服。然后这个米甸人带来什么香料、乳香、墨药，耶稣死的时候也是哈，用这些香料来为他安葬。犹大提议卖约瑟啊，这个刚才提到了哈，后来的犹大是出卖耶稣20舍克勒银子的价钱，实际上这个都比这个通常的买卖一个奴隶的价格还要少啊，应该30舍克勒哈，是一个奴隶的价格，他们只用了20舍克勒就把约瑟贱卖了哈。耶稣呢，哇，那个钱更少啊，30块银币，那个不是舍克勒为单位的哈，啊，竟然把生命的主给出卖了哈。第十个，他们用山羊羔的血染红了彩衣，耶稣的血哈，也是他被鞭打带荆棘冠冕的时候啊，也是留在他的衣服上面。最后啊，雅各的伤痛啊，父亲的伤痛，当耶稣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天父是忍受了这样一种跟亲生独生子的分隔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讲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隔过，但因着罪，承担世人罪的缘故，忍受了这种的分离啊， 那是一种极大的痛苦。约瑟、雅各也是哈，经历这种痛苦是要成就对这个家人的救赎。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继续沿着这两条线哈，来体会上帝在约瑟的身上的作为哈，怎么来去思考，更深的去理解哈，耶稣基督所做的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爱。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主，你借着创世纪三十七章用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仍然掌权为王。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看过我们，我们一切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以外。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智慧，知道你的旨意，知道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与你所蒙的恩召相称。主，你打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在意象中能够得知你自己的心意。主，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走属灵的道路，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个周末的日子。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